讲两个见证啊，一个是我们教会的，很兴奋的，就是什么见证呢？是个大见证，大家听了也肯定每个人都兴奋。上两天我在中央电视台上面看到一条新闻，中共中央中宣部不是奥组会，他们宣布了一条消息，这个消息是很振奋人的。他怎么说呢？外国人住的地方、走的地方，圣经都是免费的。哎，这个事情你想想看，在40年之前，毛主席语录，对吧？摆在旅馆里，你去拿回来。邓小平文献，或者现在共产党宣言，但是这个事情，所以说我们的主在雨过天晴啊，还有这个尘埃落地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政府啊什么的，没有误解我们的上帝，四川地震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的上什么书也控制人文啊，或文学啊，什么孟子啊、庄子啊，抵不过我们圣经。这是我们大家值得高兴的一件事。我们这个跟，所以说我们跟外有，我看到一个见证嘛，很多老太太跟外国人一起这个教堂里碰到，他们外国这个老太婆都讲，老太太老婆婆都讲不来外语啊，但是他秉出一句话，哈利路亚，那外国人跟一起都是哈。所以还有一个见证是我的啊，我上礼拜二或者礼拜三，一个手指啊，白天啊手很疼，这个关节啊跟这个关节啊很疼，这个后来给我孙女啊拉了一下更疼了，到晚上半夜无法睡觉了，疼得要命要命。但是我吃晚饭以后啊，吃了一个什么洞啊，什么英文名字啊，一个药，它好可以将近20种的病，什么风啊，类风湿关节炎啊，风湿性什么什么肩转痛啊，什么写得好没有用，没有吃好晚上疼。后来我想起了祷告我们的主，我想我有罪了，这个事情主来帮我医治吧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14个字你们蛮派用场的，不是介绍实用主义啊，我们的主是功劳是主的，14个字大家请记住啊。上海这个30年代老太太都会背啊，我是跟他们学来的。第一个3个字，一共14个，求耶稣救救我，弥我罪过，做我保人。14个字，后来就不疼了不算，我还想起神给我一个启示，你要想领个药叫苗呢，我肯定要不住的祷告了，神约纳了。这个后来神又给了我启示，你药箱里有个药叫妙纳，奇妙的妙，这个容纳的纳，这个药一吃就没，白天就一点没了。所以说神是妙纳我们的，只要你这有困难找他。
见荣耀归给神。还有哪一位愿意来做见证？还有哪一位愿意来做见证？你来见证神的荣美，见证神做奇妙的事情，见证神机奇事在你身上发生的啊。
他们也要做见证，他只是跟我上来，因为在这边没关系哈。我要做一个见证，就是在我们出去露营之前，就是非常的忙碌嘛，哈。那我在一个礼拜里面哈，有3次都要出车祸，就是神都保守我。那第一次呢，是有一天我中这边聚会的时候，我跑去 Costco 买那个披萨。那你知道 Costco 到礼拜天是非常忙的哈。那我在倒车的时候，另外一只车也在倒，我们俩几乎是屁股碰屁股的时候停下来，我就吓了一大跳，非常吓一大跳，就跟自己讲说要很小心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出车祸是很不会发生的事情，你发生了你也没办法。 要去到处去，我们就说到 Safeway 去买一个东西，就到了那个 Safeway Shopping Center 里面的时候，有一个那个 four-way stop sign。那我停在那边，我觉得我已经看到没有车了，所以我就走哦。等到我都不晓得怎么回事，我一开始走的时候，一个车就从我面前这样过去哈，然后我就紧急踩刹车。那姥姥说，我以为你看到那个车子，说 obviously 那个车在那边呢，不是人家，可能也不见得是完全是人家不对，可能是我没有看到。所以姥姥说，哎，我以为你看到了。所以这是第二次车祸。那我那时候心里面就很毛哈，就想说哇，因为我们中文都讲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的。我想说惨了，那第三次车祸一定会再来的哈。但是我那天跟乔姨在通电话的时候，我就跟乔姨讲，我说要是以前我就会想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了。可是我现在的想法跟以前不一样，我觉得若神保守一，神就会保守我二；神保守我二，神就会保守我三。哈，所以我就跟神讲说，主，我知道自己要小心，可是我知道你也会保守我。我就觉得说那样子我就不会惶惶的这样怕的要死哈，就那后来第三次出车祸是，我带了四个小孩，他去看那个免费的电影，结果那个去的时间他现在管得很紧，所以没有看到，所以我们就要回家，就回家的时候，有一个小的他就不带安全带，我就回过头去要跟他讲说要把安全带放好，就没跟他讲。就一回头去的时候，我不晓得我的车子已经在那个倒车哈，就那车子怎么就这样从那个停车场停车的位置上，整个就这样自己就这样滑出来。然后小朋友就说：“林妮阿姨，车子在动了。”那我一 realize 说是真的车子在动。如果说旁边有任何车子在跑的话，或是我的车去撞到人，因为你这样子没有在控制自己滑出来哈，所以我就觉得说。我其实本来也不是很想做这个见证哈，要是我以前我就说那少讲就没事哈，可是我就觉得这个都是神的保守，这段时间里面神都是这样子恩典保守哈。那特别是今天那个你在念那个经文的时候，我真的心里面非常的，这一节的经文最近一直在我的心里面，就说只要我愿意敬畏神，哈，尽心尽力的爱他，那不是表示说我一生都不会出事，而是说当困难患难来的时候，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、哦、所以呀，我就是愿意在这里见证神的恩典。
我们再请一位，看有哪一位要做见证啊？三五分钟啊，来。
我也想讲的呢，是昨天那我们参加一个聚会。在牧师家里边，我也很高兴。晚上呢，回去呢，十一点多钟了，我就把那个电脑打开，我一收到我弟弟给我来一个 email， 他问我，他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神？好像中有神指点他，啊，那我就告诉他，我就给他一个回信。我这个回信呢，我是这么讲的，啊，我说你只要相信主，他会牵着你的手走出困境的，是吧？我就是给他讲的这个话，啊，昨天一天呢，我都是非常回去以后呢，我很晚了，我已经是眼睛的那个小的不得了，但是我看到这个呢，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信，啊，我说你要相信神。他会牵着你的手啊，那你走出困境。今天早上呢，我又得到了一个好事啊，就是我的医疗保险卡呢，他们医疗保险的那个单数字呢已经给我寄来了，我儿媳妇给我送来了，说这些好事呢都是主在给我安排的，不是我能自己能所控制的这些事情，我要感谢主。
对不起，我们时间因为到了，我们今天就见证到这里。我们都知道，圣经上面在四福音书里面有讲到八福。我们如果要背八福的话，大概都背不来。基本上他是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，温柔的人，饥渴慕义的人，怜悯人的人， 清心的人，还有使人和睦的人，还有为义受逼迫的人，就服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因为这个，因为这个。那么我今天我自己有一个感动，就是说我要讲说第九个福是说侍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赐福给侍奉的人。先大体讲一下为什么说侍奉的人有福的呢？因为你仔细去看一下，侍奉的人基本上一定是一个虚心的人，是不是？神所要来侍奉他的人一定要谦卑顺服，一个虚心的人，而且他是要一个饥渴慕义的心，而且他要有一个温柔，而且他是有一个清心的，而且他来到教会里面或者是在人间的侍奉，他是要为人使人和睦的，等等等等。甚至于有的时候侍奉的人会受益被逼迫，所以我说第九福是侍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要赐福给他。那么我再说，基本上侍奉有三个层次，最基本的层次，第一个层次是说本位的侍奉。本位的侍奉意思是说，这一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，我们生命的本质，我们的本能。如果你侍奉不从你的本位的侍奉开始，那么所有的侍奉都是本末倒置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生命的本能，譬如说我们做人就要像一个人，我们做父母就要像一个父母。譬如说我家那个鸡才来三天，它做鸡它就像一只鸡，我还奇怪我那个鸡笼还没有给它做好，那一天我的岳母跟我说，哎，怎么鸡在里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三天它做鸡就像一只鸡，不是吗？我相信当它生了那个蛋的时候，它就赞美神，不是吗？诗篇第100篇他说，当烧得耶和华是神，当称颂赞美乐意侍奉他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所以这是本位的侍奉，你在你的岗位上做好你的工作，做好神所赋予你的天职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侍奉。第二层的侍奉是生活的侍奉，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见证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像祭司一样，或者每一个人都要在教会里面完完全全的摆上所有的来侍奉，而是说我们在生命中，在很小的事情上面，我们就可以来侍奉神，用我们的生活的侍奉，我们当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当作活祭。换一句话说，学生他的祭坛在哪里？就是学校，就是老师之间，就是同学之间。所以学生他要用他的学习态度，他要有与人相处，他要用他的成绩来侍奉，来为作为他生活。同样的，我们做工的人，当在我们的岗位上面，来用我们的工作的能力、工作的态度、敬业乐群的一个精神，来作为我们的一个见证，来侍奉，来见证神。所以同样的，父母子女之间、兄弟姐妹之间、婆媳夫妻朋友，还有人待人之间，都是要活出我们的见证来，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。第三层的见证也是今天我要加强的一个，就是我们圣工的侍奉。第三层的侍奉，这个侍奉是说按照我们个人的恩赐互成，彼此的勉励，彼此的包容，而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，这样的服事才会活泼，才会有果效。所以今天我要针对这个第三层的侍奉来稍微为各位解释一下，为各位来释放这样的信息。我们先起念的《生命记》第10章12-13节，他说：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循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 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为要叫你得福。神赐福于人，经过许多的管道，神赐福给侍奉的人，神赐福给甘心乐意服侍的人。刚才我念这段经文，他讲了三个重点，还有一个结论。他第一个重点是说侍奉的动机是什么，第二个重点是讲侍奉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侍奉，还有侍奉的结果是怎么样子。那么我自己再加上一点我的心得，就是关于侍奉的策略还有方法，来做一个结论。侍奉的动机呢，这里说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爱他。所以我们侍奉，我们唯一只有一个动机，就是因为我们爱他，因为我们敬畏他。我们侍奉必须要纯洁，不可为了争名分，或者是夺利益，或者是为了得荣耀，或者是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而来侍奉的。我们的侍奉神乃是，或者我们侍奉人，因为我们爱他。主耶稣也说了，你坐在一个最小人的身上，就是坐在他的身上，主耶稣都把你记下来。所以不是说我们侍奉是为了做面子，是为了摆样子，人家看到的时候我就很努力，人家看不到的时候，在背后的时候就为非作歹，或者是做一些勾当之类的，乃是我们要坐在最小的人身上，主耶稣最喜悦。我们侍奉完完全全要有一个纯洁的心。圣经上面讲了许许多多关于爱，我说我们侍奉因为我们爱他。圣经上面最多讲的一个爱有四种，第一种我们就知道是所谓的男欢女爱，这是夫妻之间的爱，希腊文讲就是 eros。 eros 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说一种火花，一种激荡的爱。当然这种爱是怎么样，最肤浅的，很快就过去了如果说男女结了婚成为夫妻，可能刚开始哦，海枯石烂，那爱都不得了，那个爱。但是呢，三年或者是四年五年就慢慢淡下来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这种爱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爱，这是非常美好的。另外还有一种爱，圣经上面讲叫 filial， 这是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爱，弟兄的爱。如果说我们讲费城 Philadelphia， 那个 philo 就是爱弟兄，所以费城它的意思是爱弟兄。这是圣经里面也讲的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爱，我们爱我们的弟兄，甚至于爱什么，这个是神所许可，神所给我们的爱。当然了，神另外给我们一个叫做父母跟子女之间的爱，尤其是母爱，那是最像神的爱。神的爱叫做 agape， 那是从天来的那个爱。神的爱不是任何人所能够学得出来的，或者做得出来的。他先爱我们，他爱我们怎么爱呢？神赐福给好人，也赐福给歹人；神降雨给义人，也降雨给不义的人；神保守那个听他话的人，神也保守不听他的话的人。神赐灿烂的阳光、新鲜的空气、鸟语花香，每天都给我们。这是神无私的大爱。圣经神说要爱你的仇敌，这是我们做不到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像他这么的爱。但是因为他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爱他，所以我们要来侍奉他，所以我们要爱他所爱，所以我们要来侍奉人，所以我们要爱他所爱，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大自然他的创造来付出我们的心力来爱他。另外就是因为我们敬畏他而侍奉他。你知道敬畏这两个字，敬的意思是说为敬爱他而做他所喜悦的事情，畏是说因为怕他而不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。所以敬畏 人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所以我们侍奉神要因为我们爱他，要因为我们敬畏他，用这样子的心来侍奉，不然我们的侍奉就会忽冷忽热，上上下下。一旦我们侍奉的热情过去了，或者是一时忙碌了，或者是一碰到困难了，或者是受到了伤害了，或者是遇到了试探了，就侍奉不下去了。我看到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例子，就所谓的 burn out， 累得不得了。我有的时候跟我自己讲，我说有一天当我累了，当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好烦的时候，我就一定要停下来，因为那已经不是出于神了，因为那是出于我的肉体了，因为那样子做我很快就做不下去了，因为我就受到了试探，或者是为了某一个目的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真正我要侍奉神侍奉人，我一定是欢喜快乐心甘乐意的做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做我都不累，神叫我手不下沉，腿不发酸，他使我如鹰展翅上的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这就是侍奉神的动力，因为我们爱他；侍奉神的动机，因为我们敬畏他。我们侍奉神的态度呢？他说你要遵循他的道，而且要遵守他的诫命以及律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侍奉神的态度，我们不可以三心二意，随随便便，或者是我行我素任意而为，或者是胡作非为，或者侍奉的是偶像。常常你知道我们说侍奉偶像或者膜拜偶像或者崇拜偶像，有的时候不是说到庙里面去拜什么关公拜什么观世音，不是的，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成为我们的偶像，我们侍奉的就是我们的工作，全心全意尽心尽意的摆上。有的时候我们侍奉的偶像，我们崇拜的偶像是我们的子女，你一心一意就为了这个你的子女，神都没有比你的儿子女儿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成为你的偶像的时候，那个侍奉的对象就不对了，那样子的侍奉态度就是不对的。所以必须要忠心的摆上。什么叫忠心？忠心就是尽己，完完全全的尽你所能，尽心尽性，这叫做忠心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他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所以我们侍奉神一定要尽忠职守，完完全全的摆上我们自己。有一位修女叫 Teresa， 这个从年轻还做小姑娘的时候，她就完全的摆上献给神了。她一辈子就在麻风病院服侍大麻风病人。她最有名的一句格言是说，她说我只是神手上的一只小铅笔。思想的是他，写作的是他，我只是那小铅笔供他来使用。因跟他的一位顾问说，如果人家认为我们是社会工作者，我们做的只是为人来做而不是为神做的话，那就不对了，因为实际上我们侍奉的是耶稣，我们24小时不停地在侍奉。这一位小姑娘，她从年轻就到印度去侍奉麻风病人，她为麻风病人清洗包扎伤口。那么您知道麻风病人脸都变形了，手都变形了，长疮发脓了，人家问她说你怎么做得下去，她说我实际上我在这麻风病人脸上看到的是耶稣基督，我难怪她做得下去，因为她侍奉的是神呐，她不是侍奉可爱的人，他不是侍奉爱他的人，他不是为了他的名利来侍奉。 诺贝尔奖的时候好重，他在心里面在嘀咕啊，那是一个金的，他说这个金的卖了钱，不知道可以喂多少人吃饱饭，他心里面盘算的就是这个，完全不为他自己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侍奉第一个态度，你一定要忠心的摆上，遵循他的道，尽心尽性尽力，而且要遵守他的诫命，而且我们要谦卑顺服的来侍奉。这是一个侍奉的态度，这是一个仆人侍奉的态度，就像耶稣所说的，人子来为了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有一次有人问英国一个很伟大的首相叫做丘吉尔，听说他也得到诺贝尔奖，是文学奖。哇，这一个伟大的人物，他非常善于雄辩，他的知识非常丰富，所以他做过议会议员，他做过首相。有一次记者访问他说，丘吉尔爵士他也封了爵，他说你每次演讲的时候许多的掌声啊，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，你是不是很得意啊？丘吉尔他非常谦卑的，他说啊，你不知道，我认为啊，将来有一天如果说我被人家抓去上绞头上绞刑的时候啊，我相信那个观众会更多。所以他就用一个好笑的很谦卑顺服的把这个话带过去，一个非常谦卑顺服的人。最近我常常听到台湾政坛上面也用丘吉尔来做比喻，因为台湾政坛最近出现很多乱象啊，人家讲说马上就好，又马上渐渐好等等等等啊，是实在是很冤枉马英九啊。我那天也说啊，实际上他讲马上就好的意思是说，马英九上说马上台湾就会变好了，但是有人说啊，应该要像丘吉尔那样子。丘吉尔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面临了国家这么大的一个危难，丘吉尔出来讲话，信心讲话，他讲的话就是让人家有一个愿景，让人家有一个安全感，让人家有一个方向，让人家有一个意向。他说我们国家的困难不会一天就过去了，但是我们国家欧洲全部被席卷，被德国纳粹席卷了，就剩下英伦三岛仍然屹立不摇啊，屹立不倒。他说我们是欧洲人的光荣，我们是欧洲人的榜样，我们是世界上所有人都看着我们，德国纳粹就要看我们倒，但是我们就不倒，给人一个盼望。他说不久的将来纳粹要倒，我们只要不倒，纳粹一定倒，那个时候欧洲的复兴就要从我们开始。你看让人家心里面多舒服啊，虽然我们在困难，虽然我们在患难之中，虽然飞弹不停地打，飞机不停地炸，但是我们不倒，英伦三岛不会沉的，就给人家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。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谦卑顺服的人。我们念的那一句话生命记，他又讲说到侍奉的结果就是怎么样，为要叫你得福，这是神应许我们的。我们的圣经满了神的福分，有人说有3000处，有人说有30000处，我自己也做过好几次，我今天再来试验一次，我就拿开圣经随便翻翻看，看看是不是神的福。好，我每次百试不爽。好，我们来随便翻一个哈。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哎呦，这不是福吗？仇敌要做我的脚凳，这难道不是福吗？再来，他说约瑟对他说，你所做的梦是这样的，3根枝子、法老提你出监啊，救我出监啊，等等等等。后来约瑟不是出监了吗？这也是神的福气。后来比如说该隐与他妻子同房，他以诺有了太太又怀了孕，这不是福吗？还是什么吗？感谢赞美神啊，都是福气。 我必赐福于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叫别人得福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全是福啊！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福气，神的应许。不但如此，神说你只要服侍我，我还要给你福气，给你让你自己得福。就如同诗篇第128篇说的，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人便为有福，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，而且你的子女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，看哪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这样蒙福。所以不单是自己蒙福，我的儿女我的子子孙孙都要蒙福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侍奉的态度要忠心献上，我们侍奉的态度要谦卑顺服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侍奉的结果是神要赐福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侍奉就应当要警醒努力，要毫不懈怠的来努力的来侍奉，不可马虎，不可随便。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讲，有一个国王，他有一个美丽的公主，所以他要招一个驸马。那么招驸马要招一个，他要找一个武艺高强、胆大心细的人，所以他就号召天下的勇士都来。那么说，我现在把这个一个苹果放在我女儿公主的头上，你们要在这里射，谁能够射中这个苹果的，就是我的驸马爷，公主就嫁给你。结果来了一个人，名字叫 Robin Hood， 罗宾汉。这个人呢，他为了要射这个，就先找了一个人射他头上的苹果，射就中了。所以他就很有信心的上场，然后就咻一箭就射中公主头上的苹果，哇！大家就鼓掌。他说 ：“I am Robin Hood， 我是罗宾汉。”后来来了一个中国人，他的名字叫后羿。他为了要射这个苹果，他先练习射下来了9个太阳，他再去射，咻一箭，啪也中了。他说 I am 后羿。然后就第3个来了一个美国人，这个美国人吊儿郎当，一上来就是咻一箭把公主射死了。他说 I am sorry。 OK， 这只是一个笑话，意思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精心努力，要认真的去做，因为神看重，神器重。有一个人，神呼召他出来做大事情，他战战兢兢，也做出了一番大的天地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宣教士。那么在非洲那一带带领了百万人信主。那么有一天他进屋，他问神，他说：“为什么你叫我来做这样的事情？呼召这么多人，为什么？”挑选了，神说：“实际上，你不是我第一个选择。某某人，我呼召他，他在忙别的事情，没有答应我的呼召。另外一个人，我也呼召他，他也说他有别的事情不能够来做。他说你是我的第三个选择。所以，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，神他就要把大的事情交在我们的手上。”我们侍奉的策略要怎么样子呢？基本上我们是希望能够按照教会的意向还有教会的需要来做，当然呢，要配合上你自己的恩赐，而且你要祷告祈求神赐下给你更多的能力还有动力。因为你如果不按照你的恩赐来做，不按照神所赋予你的来做的时候，你很快就做不下去了。神赐给你什么恩赐，你再按照神怎么呼召你，你再按照教会什么样的需要，然后你来做那样的服事，这是最有果效的一个服事。像我们的教会比较小，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，所以我们也碰到许多的困难，什么都没有，从头到尾通通要自己做。感谢赞美神，神慢慢慢慢就带出更多的同工来，神慢慢慢慢 就给我们带出，越做大家越有默契，越做越得心应手的时候，越顺利的做的时候，这样子做就是有策略有方法，而且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团队精神，不要各打各的各拼各的，乃是说要像一个团队一样，要像一群羊一样，跟随着教会的带领来走的时候，就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果效。您记得吗？尼西米他是一个在宫中是一个酒镇，但是当他心里面有负担的时候，他为耶路撒冷哭泣的时候，神就使用他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神也赐给他各式各样的才干与能力。我们都是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。如果说你是做买卖做房地产的，你除了要介绍人家买房子，你还要介绍人家心灵的家，一个属灵的家，你也要介绍给人家。如果是你是一个推销保健品的人，你除了要把这些医疗产品，把这些维他命，把这些什么好吃的药介绍给人家，你还要介绍给他耶稣的宝血，能够清洁我们，能够遮盖我们，能够涂抹我们，能够治疗我们的。如果你是一名牙医，你除了为人家洗牙，为人家牙齿来医治的时候，你还要为人家的生命再一次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。有一本书叫做《不一样的人生》，他提到侍奉的时候，他这么说，他说神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所事，而不是看重一个人的所有，或者是看重一个人所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人是 human being， 我们是 being， 而不是 human having， 不是我们所有，或者是 human doing， 我们就是 human being， being 就是你所是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人，你就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，人所喜悦的人。你是一只妻子，就做一只妻子；你是一个老鹰，你就做老鹰。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情，神按着他的美意交托我们工作来做，记得吗？神创造了人，说要我们在伊甸园里面修理看守那殿中的一切，要我们在治理管理空中的飞鸟、海里的鱼，还有世上一切的活物。这是神创造我们要我们来做的事情。神也要我们再一次来敬拜赞美他，神要我们按着他的旨意，让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能够讨神的喜悦。感谢赞美神，今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再一次说，愿神赐给我们更大的能力、恩典还有福分，让我们有一个纯正的动机，用正确的方法来侍奉他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于是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求你再一次保守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走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，完完全全的降服于你。主啊，我们若有你不喜悦的地方，求你的灵火来焚烧我们，烧尽我们的草木和穴的工作，烧尽我们那一切讨神不喜悦的，鼎为炼金，炉为炼银，求耶和华炼尽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再一次谢谢你，悦纳我们的侍奉，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，也求神的名再一次得到高举。这样感谢祷告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请起立，让我们来唱回应诗歌。 神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你们召你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是的，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当称颂赞美乐意侍奉他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如果你说我有心要来服侍神服侍人，我有心要来在神的国与神的国有份，你说但是我的能力不足，但是我不够，我不配，我不好，我圣经也不懂很多，只要你愿意，你愿意举手，我就来为你祷告，求神赐给你更大的能力，求神赐给你话语，求神赐给你恩赐，求神赐给你够用的恩典，在神的家再一次来侍奉他。只要你愿意，你举手，我这个时候就为你来祷告，我这个时候就为你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只要你愿意，哈利路亚，只要你愿意，神就欢喜，神就乐意，神喜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这个时候我就为你们这几位举手的再一次求神赐给你们恩赐。哈利路亚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你看到在你的面前我们弟兄姐妹举手了，他们愿意啊来接受你更多的赐福，求神赐给他们先知讲道教导传福音牧养医治祷告唱诗歌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恩赐加在他们身上。主啊，求你使他们能够得到你的恩赐，使他们能够努力，使他们能够手不下沉腿不发酸，为主耶稣基督来征战。哈利路亚，因为主你喜悦他们，他们开口向你求，主你就大大的赐福于他们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这样感谢祷告赞美奉主。